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即将过去的2019年，美中台三角关系可谓跌宕起伏，事件不断。且不说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美中贸易大战、华为事件、商业间谍案件，上半年爆发的香港反送中抗议持续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活动，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批准特朗普总统已经签字生效的2020国防授权法案，明确写进了涉及北京可能干涉台湾大选的条款，更是把本来就剑拔弩张的两岸关系推向了新的紧张。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教授，通过视频从新北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教授严建发教授。今天和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还是先从李教授开始。首先就谈谈香港问题。那么香港在这个平安夜的时候又有这个抗议示威，又有一些警民的一些冲突。不过当地呢也是有香港的这个群众就发现说，国际间啊现在对于这个香港啊已经关注已经变得越来越越少了。那这是否说明现在国际社会对于香港这个议题现在已经疲惫了？
是，主持人，我想国际社会可能对香港的议题的一个关注的确是在程度上是比过去减缓了一些。这也可以取决于说，因为香港的这个街头的对抗被动荡，相较于过去是已经比较持作减缓。但我觉得最主要可能还是要看美国的一些立场啊，川普政府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知道先前美国国会通过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那最后川普是选择这个签署让他通过。那这部法案里面当然有一些他的一些重点啊，包括说要定期的去审视香港的自治的状态。还有对于违背这香港民主这些比如说像北京或者这个港府的官员，要提出可以做一些制裁包括资产的冻结或是限制他们进入美国。那对于那些人权受到侵害的香港的居民民众呢，可能给予一些签证方面的便利。但我们其实很知道说在整个川普的这个政策逻辑里面，其实香港议题他虽然说支持关心，但他基本上并没有把他跟美中的这个贸易战明确的连结啊。我们在此在一两次的推特里面发现到说他有这样的连结，但他在其他整个政策上并没有做很明确的连结。那这也可以显示说川普对于香港基本上是关切关心，但是他常常讲说他相信习近平有能力可以处理好这一切。所以很明显可以知道说目前川普政府的一个基本逻辑，我们从川普在2016年选总统时候，他在讲中国大陆议题的时候，他基本上只讲美中的贸易失衡，美国被占便宜。所以对川普而言，目前他可能最想要的是能够达到一个比如说第一阶段之后，对美国对他自己是比较有理智又有面子的贸易谈判的协定，那有利于他明年这个11月总统连任时候能够胜选。那至于香港的议题，可能在他的这个政策的位阶上，可能并没有这么的高。那可能也会让一些香港的民众稍微是有些失望，但是这是川普一个比较从他自己的美国利益的角度去看所谓香港的这种状态。所以香港在这一阵子里面，可能他得到的国际重视程度并没有那么多，除非是香港又出现一些比较意外的这种抗争螺旋升温比如说有不幸的死伤重大的一些冲突，否则可能在整个习近平对中政策里面包括在贸易谈判里面，整个明年的对中战略里面，香港议题顶多是作为一个比较像是一个侧翼的拿来做一些压制的一些政策上工具，那并不是真正非常多么的在多大程度上一定会完全支持所谓的香港的这个民主的运动。那还有这个所谓的民主跟人权法案，其实基本上还是要从，因为这是一个国会立法，那总统选择签署让它生效通过，但在实际的执行其实还是要看行政的部门。那这就是目前川普在掌握在手中的一个政策工具，会不会用，什么时候用，用的程度多大多少，其实完全取决于川普在未来的一个执行。那这是我对于香港议题目前为什么会获得国际关注比较少的一个初步的观察。
谢谢李教授。接下来请严教授谈一谈，还基本上就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否同意李教授的看法，就是现在在这个香港问题啊，香港局势，在美国出台了这两部关于和这个香港有关那个法案之后，就是现在人们觉得国际社会对于香港的关注程度呢已经降低了，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跟李教授讲的，我基本上架构上差不多了，但是解读方式不大。我想本来任何的事件现在都在发生，只是说媒体的焦点，那媒体焦点常常跟这个事情的这个先后序有关。那香港的议题已经热了一阵子，你不可能一直再下去。我想这个跟广告的量的这个都有联系嘛，所以想休息一阵子也是需要。但从香港跟中国他们这些彼此这些互动就斗争的角度来，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在拳击一样，拳击总会有一回合和二回合要喜欢休息嘛，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但我认为说，就像这次耶诞节前，还是有香港还是有几个地方零星的这个抗争的，我想这个火不会灭掉，只会说有时候小有时候大。我认为在我自己是这样估算，大概在台湾选举前应该会再一次，因为香港一定会利用这个台湾选举这样的国际媒体注意的焦点，这个议题是再把它也拉到这个镜框里头，这样让国际社会注意到。那本来美国以美国自己的利益为关注，这本来是天经地义，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现在关心台湾的选举，对现在已经在国外事情我们也比较次要关心，所以我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假如香港的五大诉求北京一直都置之不理，甚至要冷淡的话，我想这个冲突迟早会再出来。我想以过去这一段时间看，香港的这种的这种抗争性是很强，就是说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是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得到，说他们会这么样的坚定到底，而且他的年龄一直在往下降，所以想这个东西没有解决啊，没有解套，随时都可能爆发。而明年9月又立法选举，11月又有这个美国总统选举，我想这些的选举的事件点都会再把这些燃起来，所以我想未来还有一段时期，我们值得我们再观察。
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请李教授来谈，就是我们来谈一谈过去一年的美中关系。刚才我们提到了，从华为事件贸易战，再到这个香港、新疆就是美国国会推出的有关涉及香港和新疆的这些法案推出之后，您是怎么来看或者来总结2019年的美中关系的，李教授？
我觉得2019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18年的状况，其实是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美中双方是有给贸易谈判多了在3个月的期限，所以2019年一开始，其实大家是观察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期待，但明显的期待后来证明是没有成真尤其到5月份破局之后，所以应该是期待高，最后走低，然后到最后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稍微又回缓一些因为美中两国已经放出明确的信号，应该可以在明年的2020年的1月签署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谈判协定。那老实说，从川普就任之后，他是在2017年1月20号入主白宫，但其实我们回忆一下，在他在2016年11月胜选之后，其实美中关系就很多的一些波折，主要就是台湾议题，包括他跟蔡总统的通电引起轩然大波，他还没有就任总统。那到了1月20号入主总统之后，2017年一直到2017年2月份才回稳，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印象海湖庄园峰会取得一个比较高程度的一个双方的一个共识。那到年底，当时川普是以高规格的，他叫超级国事访问北京习近平。2017年整个来说是非常的顺利顺遂的，但是从2018年春天美中贸易战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两国的关系是竞争大于合作的但是是没有那么的悲观因为目前很多人说好像恢复到了过去冷战的状况，尤其是去年我们印象很深。副总统潘斯在10月份那一期讲话里面有给大家这个感觉，但到现在为止似乎这个调性又放软，可能因为要让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成局，所以在美国之前讨论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脱钩，基本上包括国务卿庞贝欧， 包括副总统的潘恩斯，基本上至少在这阵子把调性放得比较软一些。但我觉得还是要看长不看远不看近啊，就是说基本上美中之间的关系，以川普政府的定位来说，他很明确多份的国家的一些战略报告、国防报告，还有这个印太战略报告，基本上是把中国大陆视为是个战略竞争者跟修正主义的强权。但是我们必须得非常清楚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判准的时候，包括媒体可能稍微有些诠释过度，过度诠释，就是说如果要真正达到过去的冷战的状况，基本上那个判定应该是敌我。但是目前的美中状况以及未来短期间之内美中状况，我觉得比较符合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形容的非敌非友，而是竞争者。美国只是希望说确保自己的领先地位，但是要控管局势不失控。非敌很明显，非敌就是说我还不到跟你是这种敌我的这种概念，但非友也非常合理，因为两个国家意识形态不同，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你本来就很难成为亲密的盟友，但是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关系。那这可能跟目前有些国内的媒体啊，或是美国比较鹰派的媒体所估算的说已经在走入冷战状况，可能有稍微一些比较少的差距。所以我觉得明年还是很重要，非常非常关键，对美中来说。因为我刚刚特别有提到说，美中两强的这元首的峰会不是在多边集团比，是两个国家元首峰会。自从2017年年底川普回访北京之后，并没有举行。所以大家很重要的判准是，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有可能川普希望能够达到外交上的胜利跟成果，啊，在双方的一些共识之下，能够这个习近平访问这个华府。因为习近平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这都是有待观察的一个啊，明年2020年啊，但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啊。我觉得基本上美国大政策不会改变，但是假设川普继续连任的话，美国目前的所谓的印太战略，还有基本上至少是对中强硬这个表象还不会有明显的调整。假设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当选啊，无论是目前的哪一个人。包括像副总统，包括像现在的华伦，或是这个桑德斯联邦参议员，基本上他们还是支持对中国大陆采取关税战的。但是副总统，前副总统拜登在这个议题上是比较中庸。那假设是民主党当选，基本上他的政策名称会改变，他的调性会比较软一些，但是基本上美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就基本上是要维系自己在区域里面还有全球范畴里面的守成霸权、既有霸权的地位，这是应该不会变的。但在手段上，可能民主党会比较像过去的奥巴马政府，他会用比较一些弹性的、中庸的手段，啊，不那么尖锐，不那么极端，他想要达到他的目的。啊，这也是我们在旁边观察的时候，我们可能必须得关注的地方。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对川普而言，他最想要的还是一个符合他的一个交易，啊，这是他的一个很明显的特色。虽然每个美国总统都很在意我刚刚讲的美国霸权地位的维持，但对川普而言，他会比较在意的是这些东西。但他对中强硬的确是符合了美国目前内部的一些需求，包括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他们是希望有明确的一个对手在那边的。所以川普刚好是符合这些国会目前疑中反中的这种氛围，所以他的政策即便没有很长远的眼光，但基本上获得的支持程度并不低。目前来看，我觉得川普还有不小的几率可以继续连任。
好，谢谢李教授。接下来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想听听严教授的看法。总结一下过去一年的美中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我是跟李教授的判断比较不一样，但有一些有同有异了。异的部分就是说，我觉得他好像把美中的关系讲得太淡了，我想应该是比较辣一些。这要从比较历史观点来看，从其实2001年小布希上来以后，就对中国已经采取比较敌对的态度，只是因为反恐事件让他整个必须要往这个恐怖攻击的这个防范恐怖组织的这个方向走，需要中国合作，而中国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有一段时间关系是比较和缓。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奥巴马要有个回到亚太，重回亚太，然后再平。然后到了川普以来，你看到那个对中国的施压很大，就是因为整个中国起来以后已经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嘛， 所以不只是经贸，安全上、科技上是全方位的，包括这个国营事业的这种以国营事业为主体这种经济的这个体系，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可能没那么容易了，而且我觉得可能李教授过度把川普当成商人看，我一直不认为，我觉得川普是一个不只是商人的一个政治人物啊，我觉得他是有商人性格，可是基本上他是政治人物。在前期他对经贸，他是为了希望连任，等到连任了以后，我相信他为历史定位来努力。这个时候都已经跳脱经贸，我觉得对一个七十出头的一个年纪的人啊，这个他的那种。我觉得他不是只是为个人的财富，我觉得会有一些使命感，而且他一直讲美国第一。
是，
我觉得还要再看，包括中国现在已经做一种长期对抗的这个准备了，所以看中国、看美国，还有看周边的国家，我一直觉得这个将来是对抗会越来越强，不会越来越弱，所以把它解释成竞争对象呢，我觉得太弱了一点。我觉得应该是一对的状态。
好的，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我想大家的讨论都非常的热烈啊，最后其实我们的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就请两位来宾，是不是就这个未来一年，我们刚刚李教授也提到，年初有台湾的选举，年末有美国的选举，那么2020年势必也是一个看起来不会太平静的一年。我想请两位来宾为我们就前瞻一下，简单的来前瞻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大概是1到2分钟的时间，我们前瞻一下未来的美中台关系。先从李大中教授为我们分析。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哈，明年还是主要是第一个是我们台湾的总统大选，第二个是川普，能不能连任啊？我的感觉是，我的判断是啊。假设蔡英文总统继续连任的话，我觉得两岸关系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探底跟恶化。但我还要补充一下，刚才对美中关系判断了啊，我觉得是我刚引用的是非是奥巴马的形容。到目前为止啊，美国并没有说有任何的领导者或学界的分析说美中已经目前是步入了冷战状况。我反而要提醒一下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同胞，就是说我们在判断美中关系走向的时候，也不能太过一厢情愿。就是说，当美中还没有正式迈向冷战的时候我们比别人喊说热，自己率先戴钢盔进战壕拉警报，还频频回头对美中两国说你怎么还不赶快开干？我觉得这个会自我限缩我们战略空间。我们基本上还是以亲美，我们过去的政策到现在未来都是如此，亲美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命脉，在安全、在经济、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毫无问题，但是能够既亲美同时又稳固基本的两岸的这个稳定跟和平，我觉得是真正的能耐。那目前看起来可能每个台湾老百姓心有所属，但不管如何明年一月就会有个最终的判断。谢谢。
好，谢谢李大中教授。那么也请林教授给我们来的评价。
我想方向大概很确定，以民进党执政跟中国建这个隔，他认为他本认为是对的，但是在过程里面说跟美国在中国那个就像都是不细固定的，所以要为现在我们要你没有没有会密不有进步啊，你一定要你不能说国家去设计，你要做战争准备，但是如果有我们做好，我想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还是自己做国家不分散到都以欧洲民主同盟的国家建立更好。
谢谢两位来宾，今天进行的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透过中广 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嗯，好的，谢谢博弈。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是提问或者发表您的观点。当然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基本上没有时间了。但是您如果来不及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就是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留言去来观看。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当然现在我们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是没有这个时间再让您现场跟我们打进电话来了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节目的视频。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是您要锁定在同一时间9点到10点锁定收看另外呢，就是说也不要忘记每个星期天的晚上的这个9点钟北京和台北时间的9点钟欢迎收看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